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十章。这一章呢分上下两个部分啊，一节到第十节是在讲示巴女王的部分，十一节到最后呢在讲所罗门最鼎盛时期他的财富和荣华。那这一章呢是所罗门在拜假神之前的最后一章，到下一章开始呢所罗门属灵上正式开始堕落。所以在这一章里呢和前一章的后半段开始呢，我们就已经充分体现了一句圣经的经文呢，叫骄傲是在败坏以先呢。就是我们转去跟随假神，转去去做神看为可憎恶的事的前面呢，一定是有骄傲在前的。而所罗门的这个经历哈，写圣经写在这里，就是给我们一个极其好的警醒的例子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构呢，就是当所罗门做完圣殿之后，他到了一个属灵的顶峰，而神是信实的，神会借着人跟随他呢，顺服他的话呢，把祝福给出来。而这样的祝福呢，在所罗门的时代呢，就体现在他的智慧、他的尊荣、他的财富就都给他了。而这一些呢，却使得所罗门软弱了。所罗门因此他就更喜悦找更多的城、更多的金子更多的财宝银子，在那个时代都不算的什么，就像石头一样。等会我们看的圣经上讲到更多的车马这一切是他里面不以贪爱银子的，不以得银子为知足啊，就他里面想要的心牢牢地抓住他了。而这样的心呢，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呢，就开始把他彻底推向了假神因为他当时娶了太多的妃嫔这些妃嫔很多是外邦人等到明天我们会讲到这第十一章。所以在这第十章呢圣经着重就讲了他在当时他远离神之前他做的一些事情所导致的后果。我们先看这示巴女王的部分。示巴女王的部分呢，其实就已经揭示了所罗门时代神的信实是何等的真实，就是神给了所罗门极大的智慧和极大的尊荣。而圣经是怎么来把这个启示出来呢？是借着一个外人。所以示巴女王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所罗门回应他的方式呢也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从这里看见呢，神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故事来告诉我们所罗门的时代神给到所罗门的是什么样的智慧。我们看见呢，这个女王呢，她是带着很多难解的话来问所罗门的。第一节，示巴应该是在当时的非洲应该她就代表了当时这个非洲这一大片地方的这些王也好这些人也好，他们的一个最高的水平所以她本身示巴女王也是很骄傲的，就她认为她明白一切，所以她是带着这难解的话来试问所罗门，因为她听到关于所罗门的事，她不服气所以第三节呢，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然后呢，从四节往第五节呢，就讲到他看见所罗门的这些尊荣，所以他全然谦卑了很有意思，一个很骄傲的人来到神祝福的国和王面前谦卑了，但是呢神祝福的这个王和国自己骄傲了，多么有意思的一个安排呢。示巴女王谦卑了，不但如此，她还归荣耀给神。她对王说，第六节，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其实我来亲眼看见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他全然谦卑了， 这给我们多么好的例子呢？十八女王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样子。我是很骄傲的，我以为我很厉害，当我看见神的作为的时候，所以我后面他说呢，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话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坐在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秉行公义。我们看见神的作为，我们谦卑，我们就歌颂神的作为，多么好呢？但是所罗门自己骄傲了，多么深刻的属灵真理啊！以色列人在之后认为自己有神，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却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他们自己倒骄傲了。愿意谦卑的有福了。今天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接受基督，我们是有福的，但我们要持守在我们的位分上，持守在谦卑里，我们不要做所罗门的样子，我们要做十八女王的样子，我们要常回想这一切的恩典呢，这一切的作为是神做的，是应当称颂的。然后神在这里呢，把这个例子放进去，这故事插进去之后呢，就显明神是信实的，这一切都是神来的，神赐福给所罗门的。但是所罗门的自己的回应是什么呢？第十一节，又是西兰来了，这个世界的王啊又来了。所以西兰运来的这个俄斐的金子和檀香木啊，为什么吸引人呢？就是这个檀香木啊，从来没有人见过，再没有这样的檀香木进来，直到如今。所以对于所罗门来说呢，这是个很大的试探呢。不但如此呢，从十四节开始啊，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啊，共有666塔连德，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啊，这是相当多的金子。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王运过来的送给他的，像十八女王送给他的，也不过就是120塔连德金子。第十节，所罗门一年就能得666塔连德。这就是哪来的？就是他跟西兰王要去一起去俄斐那个地方去挖出来的。666啊，在圣经里还出现过一次啊，就是启示录的13章的最后一节啊，那兽的数字，也就是人的数字，就是666啊，那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象征啊。所以在这里呢，其实神间接的呢，也让我们看见啊，所罗门已经开始走到了什么样的境况里啊。他要金子到一个程度，要了一个兽的数字的金子啊，每年他都要。所以在15节往后呢，我们看见他拿这些金子做了什么呢？用锤出来的金子，16节做了挡牌200面啊，挡牌是更大的啊。然后呢又打盾牌，盾牌小一点的打了300面啊。都放在黎巴嫩林宫里，而且用象牙做了一个宝座，而且外面是用金金包的，6层台阶，每层台阶两边都有2个狮子，所以在第21节的里面呢，说一切饮器都是金子的，黎巴嫩林宫里一切器皿都是金金的，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得什么，因为王有他师船只与西兰的船只一同航海。注意的，这个西兰啊，一直在跟着他做这个海运贸易啊，然后每年都装大量的财宝财物回来，是给他造成极大的试探呢。26节，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啊。然后呢，在27节，王在耶路撒冷时，银子多如石头，香柏树多如高原的桑树。然后王的商人，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不是一匹一匹买的，就是一群一群买的。这里让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如果回过去看生命记的17章啊，生命记17章呢，是摩西啊给到以色列人的一个命令，当中特别的讲了关于王的命令是什么。17章，生命记17章的14节往后啊，到生命记17章的最后，讲到了王啊。 然后呢，十七章的十六节呢，他说呢，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十七节，他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所罗门把所有不可都做了，全部都做了。他的马匹是一群一群买的，他的妃嫔呢，我们在明天十一章啊，列王记上的十一章就会看见，那多到一个不可想象，就是非常难以理解的程度。然后金银呢，也是多到一个难以理解，银子就像石头一样。他不是把神的话放在第一位的，恰恰相反呢，在同样的一章，申命记十七章的十八节呢，他说的王登了国位以后，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言语和律例。所以啊，所罗门他要做的是什么呢？他应该把他现在在做的这些事呢，通通不做，然后去抄那个律法书，让他常记得。神给他的命令律例讲得很清楚，但是呢，他若去堆积金银，他若去取妃嫔啊，他若去追这个积聚马匹，他就一定不会去做抄录律法书、记得神命令的事。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敌人是什么呢？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的肉体啊。当所罗门进到一个属灵的最高峰的时候，他从神呢得了神持守他的应许，得了这许多地上祝福的时候，这些祝福却使他远离神的律例和典章了。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把主权交在神手里？因为只有神知道当如何对我们是最好的。苦难很可能是我们在这地上能够跟神建立关系很好的土壤。我们想要的不一定是好的，因为如果我们是像神像祝福所罗门这样给我们地上的东西，我们觉得我们真的能够面对吗？我们真的能够持守在他的律例和典章里吗？所以在后面的经文里呢，所罗门写过传道书啊，传道书和箴言都是他写的。所以传道书呢，他就是他自己的深刻的体会，他写出来的。他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等到传道书最后一章十二章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当趁着年轻纪念造我们的主啊。一个一切都有了的王，在他一生把所有的人想要的全都聚集起来之后，他说是虚空的虚空。有什么比这更好的见证呢？他说要敬拜造你的主，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命令呢？也求神带着我们真的相信这些话语，相信这些见证，持守在他的道中，接受他的救恩。哈利路亚。